亲爱的会众，今天晚上我们希望一起来看主日十四。我们会看海德堡主日十四的35和36问。35问：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什么意思？回答：一即上帝永恒的儿子，他现在是并且永远是永恒的真神。因圣灵的运行，自己取了由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为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凡事与他的弟兄一样，只是没有犯罪。第36问：你从基督圣洁的承运和出生得了什么恩惠呢？我得的恩惠是，他做了我的中保，并用他的纯全和圣洁在上帝面前遮盖我的罪，我本是在罪中成胎的。几个月之前，在我们圣诞节即将到来之期，我们讲了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今天我们的重点是第二个问题。你从基督是真正的人这一荣耀的现实当中，你有什么益处？我们想要借着思想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再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当我们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去思想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是非常有帮助的。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写给那些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写给那些非常熟悉旧约仪式和典礼的人。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心中是有特殊地位的，但是现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某一刻，他们面临了挑战，生命当中的困难逼迫。也许有些人他在思想觉得自己现在在做错的事情，想要回到旧约那里，想要回到那些他们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的那些宗教的仪式，他们被试探回到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上。 所以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就是写给这些弟兄姐妹，来表明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个优越的，他是在困难当中唯一的帮助。他们没有办法回到他们曾经的地方，一开始这个书信一开始就说明了基督他的地位。接着说基督他的地位比天使还要高，在十四节说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带着警告开启了第二章，第二章一节说到，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就是可以说恐怕我们飘忽不定。基督徒要注意你们不要偏离你们所听见的事情上，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除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上。这个随流失去它不是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孩子们，你们可能坐在过船上，然后你躺下，你就发现你在慢慢的，你的位置在慢慢的挪动，你慢慢的离开。使徒在这里说不要随流失去，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社会舆论的潮流所迷惑。孩子们，不要随流失去，你们在基督里面，那就要犒劳他。使徒在这里也吩咐我们要犒劳耶稣基督。他在六章十九节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犒劳，且通入幔内。也就是说我们的锚要定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锚，他怎样成为这个锚，为什么他可以让我们不移动。这就是写给希伯来人这个书信里面要讨论的问题。他为我们解开了基督他优越的地位，不仅是作为神的儿子，而且他是有那很高地位的救主，他是最合适的救主。那位虽然比天使优越，但是 他却娶了比天使低贱的样式而来的人。使徒希望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像他弟兄一样，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可以作为那个中保，他可以作为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的帮助者。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我们看见耶稣，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大祭司，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帮助者。我们看见耶稣，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伟大的大祭司，一个有同情心的帮助者。我们的经文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在这封书信当中，我们已经多次被告知耶稣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第六节，作者引用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然后为了确保我们理解这当中的联系，作者在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就是诗篇第八篇当中的人，就是那个比天使小一点的那一位，那个来了要受苦的，要再次复活的。作者也写到，苦难也是会有的，好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可是他是完美的、完整的、完全的救世主。所以他可以称那些靠他得救的人为弟兄。所以他也在第十四节当中说道，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救赎亚伯拉罕的子孙，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的救主他是真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文，这个使徒他总结说到，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该与这个该这个词，他有一种以某种形式的义务来满足某些期望，所以这里可以翻译，因此他有义务在各方面与他的弟兄相同， 是有必要让他这样做的。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这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对基督来说有必要要让他像他的弟兄一样？我认为在这里，弟兄这个词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他这样做是为了那些可以让他称之为弟兄姐妹的人。知道我们借着本性是憎恨上帝的，但是就是这些人可以在主里面成为弟兄姐妹。第十一节，就好像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的，他不以称他们为弟兄而羞耻，让我们想到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基督，上帝他在永恒里面就拣选了他的子民，他就拣选了那些基督会救赎的那些人。所以在这里，基督有义务为了他的子民来到这里，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其次，这个经文也说到，他取了人的样式，好使他成为人的大祭司。他要代表他的子民，为了要去代表他的子民，他就要像他的子民一样，所以他有义务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并不是他被强迫去做的事情，而是他愿意做。他，神的儿子，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谦卑他自己，成为这个大祭司，成为神的子民的大祭司。这一切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关系，并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这一切，一切都和他和基督有关。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基督来为那些不敬虔的人而死。当我们仍然和他是敌人的时候，他就来了。如果主让我们每个人在痛苦当中灭亡，那对他来说也是万千公义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愿意来。亲爱的孩子，如果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如果你感受到他的血的力量，那他这样愿意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让你喜乐，应该感恩基督他为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所做的事情而感恩。他不仅仅是以神圣的上帝的儿子的身份而来，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份而来的，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在任何方面 在每一个方面上，他都和他的弟兄一样，他是真正的血肉之躯，他经历了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他曾经是一个小小婴儿，他依赖他的母亲，他需要食物，需要喝的，他需要去学习走路、说话、吃饭，他学习怎样工作。他是一个孩子，他也在他的智慧和身量上增长，他也有家务要做，就好像其他的男孩子一样，他也会弄脏他的衣服，他也要被洗净。一个被他父母教导圣经之道的孩子，就像你们一样，孩子们，他是一个爱他母亲的孩子，一个想要取悦他母亲、想要帮助他母亲的孩子。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也会长大，他也会改变。他经历了每一个成为一个年轻人要经历的，他也经历过饥渴，他知道辛勤工作是怎样的。他帮助他的父亲约瑟，他人类的父亲约瑟，他是一个成长的年轻人，成为那个完美完全的救主。他不仅仅是在我们可见可摸的意义上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有着情感、真实的情绪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情感，他表达了神圣的愤怒，他对罪有神圣的愤怒，他也对人大的信心和让人没有办法相信的不幸而感到惊奇，他也为他失去朋友而伤心流泪。当他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也充满了喜乐，他也感到了满足，他也是一个需要关系的人，就像你我一样。他选择了12个人跟他在一起，即使在这12个门徒里面，我们也被告知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亲爱的约翰。他也不想在园中独处，他知道在别人面前受到伤害是什么感觉，他被亲密的朋友出卖，他被亲密的朋友拒绝。他也对小孩子表达了关心，也对那个年轻的妇人表达了爱。基督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他知道生活在罪人中间是什么样子的。他知道被那些恨他的人追逐而需要逃亡是什么样的滋味，他也在各样的事上受到了试探，他和我们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他没有想过一次，没有说过一次，没有做过一次有罪的事情，他的思想动机是绝对纯洁的。他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那这里我们的经文说，他有义务去这样做，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那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这样做？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的经文在这里给了我们两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在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去看到的。首先，耶稣有义务在所有的事情上和我们相似，就好像经文当中说的，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成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孩子们，你知道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有祭司吗？你知道祭司的身份是什么吗？是要在神面前代表他的子民，他代表人民献祭，他带着血来到祭坛。他带着血来祭坛的目的就是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子民代祷，好在他回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的子民带来祝福，所以要祝福，要代祷，要献祭。如果一个祭司他不了解他的子民，不了解那些他所要代表的人，不明白他们的挣扎，不明白他们的欢乐，那就不能很好的代表他们。因此，耶稣就要在凡事和他的弟兄一样，好使他成为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慈悲，在希腊文当中这一个词就有关心他所代表的人的意思，一个有同情心、怜悯心的人。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非常亲密的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他知道他的子民，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没有犯过罪的人。就是因为这一个事实，他可以在他所爱的人身边，可以带着同情心，带着怜悯，帮着他们代祷，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里面，他知道他的子民的心里面，他们的大脑里面正在经历什么，因为他也经历过，他也受过苦，他知道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他知道作为一个小男孩是什么样的，他知道年轻人的挣扎是什么，他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他知道作为一个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他知道孤单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他经历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实，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他充满了对我们的怜悯，充满了对我们的同情。你是否知道他是你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所以不管你的烦恼是什么，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忧虑，不管你在面临什么，他都能够理解。也许这是孤独，但他也是孤独的，他被他的门徒抛弃，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即使是他的父亲也离弃了他。也许你在你的挣扎是强烈的试探，或者是一个罪， 他被试探了40天，40天40夜在旷野里。也许是你正在经历的痛苦，不管是慢性的还是强烈的痛苦，耶稣知道强烈的痛苦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失去了他挚爱的人，耶稣他自己也在拉撒路的坟前哭泣。也许是在缺乏物质上的必需品的时候，耶稣说人子没有地方安放他的头。也许是在亲密的朋友或者熟人的背叛当中，犹大背叛了他，他的门徒否认了他，孩子们朋友们，不管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都是最适合做大祭司的人。他经历过你现在所经历的，他不仅是慈悲的，他也是信实的。3:2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为那设立他的警钟。他完成了他当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对他弟兄的忠诚、忠信。他是忠信的，没有任何，他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一刻是他没有办法，是他错误的代表他的子民的。我们可以相信他，因为他总是代表着他的弟兄姐妹，他总是代表着他的子民。他是忠信的，即使我们犯罪，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他也是值得我们信任，他也是忠信的。在你犯罪的时候，他的心也是向着他的子民的，因为他想要用他的爱和怜悯来赢得你，让你脱去罪恶，为他而活。就好像使徒告诉我们的一样，他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子民。你知道他是你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吗？他在父面前，在他父的右手边代表你吗？还是你不知道他？你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朋友们，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如果他不是你慈悲忠心的大祭司，那你就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上帝的愤怒在你身上。此时此刻，上帝的愤怒在你身上。现在你还活着，你还有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作为大祭司，他借着他的子民可以和父和解和好，他成为了弟兄们的样式，好使他可以代表他的子民。 可以和好。这个和好就是他挪去了我们和上帝和好的之间的任何的阻碍。他知道我们和上帝之间和好的阻碍是什么，就是罪。上帝他恨恶罪，是丑陋的。他也使我们的上帝对罪充满了愤怒。这个愤怒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衡量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话。我们的罪需要被处理，我们的罪需要被遮盖。所以这里的和好可以被理解成为挽回祭。孩子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词，他的意思就是平息、安抚。在这里，耶稣为上帝对罪的愤怒提供了补偿或者平息。他通过遮盖、消除我们的罪来做到这一点。他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可以借着他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的经文说，耶稣他必须在所有的事情上和我们一样，这样他才可以成为那一个使我们和上帝和好的那一位。所以他可以成为那一个消除神和人之间的障碍，也就是我们的罪。耶稣他来了，他是那个可以平息愤怒的献祭，他在各方面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可以成为那个使人们和解的那一位。他可以遮盖我们的罪。他不仅仅是一个大祭司，他不仅是慈悲忠信的，他不仅使我们和上帝和好，他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帮助者。我们借着本性是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都需要帮助。我们有时非常的骄傲，不愿意承认我们是需要帮助的。不管是身体上的弱点，不管是物质上的需要，还是属灵上的需要，我们是需要的，我们是需要帮助的。不管你是谁，你在哪儿，你都需要帮助。也许有时候你会寻求帮助，当你回顾各样的你生命当中各样的情况的时候，谁是那些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成为最好帮助者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常常是那些走过同样的路，在你之前经历过你现在所经历的类似的事情的人，他们知道你的感受，你的挣扎，他们亲密的知道，当你在处理你的处境的时候，你经历什么。他们知道这些，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的这样的一位帮助者，他是一个最合适的帮助者，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帮助者。他亲密的知道他子民的挣扎，因为他曾经也经历过这些。我们的经文在十八节当中说，因为他自己也曾受试探。因为他也受苦，他也被试探，在各样的事上。 这里的各样的事情，包括他经历的各样的试探、考验、各样的苦难。约翰·布朗说，无论他在什么样的试炼当中，他都和他的子民相像，在这些试炼当中，他都特别适合并且愿意帮助和安慰他的子民。孩子们，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他经历过，他也在那里面受过试探，他也在这里面受过苦难，不管是是孤独，还是破碎的关系，还是失去心爱的人，还是在你工作的地方要去遵从不符合圣经的做法的试探，还是强烈的痛苦，还是你想要，你有这一种想要控制你生活当中最小细节的试探。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救恩的元帅是通过受苦而成为完全的。4章15节告诉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种试探，在他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被描述的更加的清晰。在那里，他被试探了40个昼夜，并在撒旦最后3次的试探当中达到了顶峰。他经历过各样的试探，他被试探来滥用自己的权柄，他也被试探不去遵行他父的旨意。也有各样的法利赛人试探他，但是他还是充满耐心的去教导他们。非常的试炼，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经历的试炼，他听到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呼喊，他被一切的人离弃，他的父亲也离弃了他，他受过苦，他也被试探，不管他经历，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他在同样的相似的事情上也被试探，也受苦。他作为一个婴儿被试探，作为一个小男孩，作为一个男人，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被试探，在敌人的指责当中也被试探。他面对他周围的邪恶，他面对那时的宗教领袖，他也被试探。正是通过这一切，他经历的这一切苦难，他成为一个最富同情心的帮助者，那个愿意来，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情他的子民的。不仅仅他愿意去做，他也可以去这样做。我们的经文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亲爱的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位救主，他现在坐在他父亲的右边，他有能力，他有意愿，他也愿意，他也可以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他怎样去做呢？他怎样帮助你？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样的？他告诉我们，他派来了他的灵，保惠师。他自己为我们代祷，希伯来书七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给了我们他的话语，他活泼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他赐给我们圣灵来加强我们的信心，他也给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他让我们背负彼此的重担，他呼召我们彼此沟通，好像铁磨铁一样。他每天都向他的子民倾注新的恩惠，他持续的给他子民恩典，他把他自己奉献了出来，他承诺他永远不离开也不抛弃他的子民，因为他不以称那些人为他的弟兄而感到羞耻。朋友们，他不仅仅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也是一个可以同情他那些有帮助的子民的帮助者。所以不管你在怎样的境况里，你都有一个比弟兄更加亲密的朋友，你有一个借着苦难变得完全的元帅，你有一个在所有的事情上和你一样的人，你有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有一个可以在凡事上帮助你的人。他说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使你可以得到怜悯恩典，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有从他而来的恩典和怜悯。孩子们，你有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朋友，他可以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你，在你的身边。但是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如果在你生命的现在的一刻，你都从来没有相信过他呢？那你就没有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没有办法代表你，你也没有一个有同情心的帮助者。孩子们，你是孤单的，你没有帮助，你没有希望，你在这样的世界里你没有盼望，但是这样的基督他也对今晚在今晚对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就能找到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孩子们，你为什么单言呢？你为什么不来到他这里呢？你为什么不来到这个充满同情心的人？为什么他 来到这个使罪人和上帝和好的那一位呢？来到他这里，找到安息，找到罪的赦免。阿门。主耶稣，我们这样的感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各样的事上向你的弟兄，不仅仅你这样做，你还十分的愿意去这样做，你成为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好使你的子民可以和上帝和好，你愿意成为一个帮助者，亲密的指导你子民的一切。哦，主，我们祈求你的子民可以得到鼓励，愿他们可以来到你这里，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你这里，把他们的忧虑都卸在你这里，让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安慰，找到帮助。我们愿那些孤独的，那些没有帮助的，没有盼望的，他们远离基督的，愿他们可以在你这里找到灵魂的安息，在你的独生爱子里面找到盼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